在中国共产党当局通过他刚刚结束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大力宣传他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百年光荣历史之际，著名中国作曲家王西麟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展示了一种和中共的宣传截然不同的历史。据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历史在中共统治之下的中国一直受到严密控制的敏感话题。在中共领袖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中共发布的内部指令要求明确要求学校教师不能够对学生讲七个话题，当中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错误不要讲。在中共当局推行的从学校教育到新闻媒体到互联网的重重信息封锁之下，好多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对历史甚至对自己的屋企的历史不甚了了，甚至近乎完全无知。作为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亲历者，今年即将85岁的中国作曲家王西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讲述了自己的历史以及他对中国历史的认识。王西麟讲述他自己学习和创作音乐的历史，包括1950年代他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的时候，他和大部分同学必须放弃音乐学习下乡劳动，但有部分同学就获得音乐学院中共党组织的安排，可以不用下乡劳动继续学习继续练习，然后参加国际比赛获奖。好像和政治无关的音乐界亦是中共大肆进行政治迫害的重灾区。上海音乐学院在文革期间有16名教授被自杀。咁喺王西麟眼中，呢一种惨痛同残暴嘅历史喺当今中国并冇过去，而系一直持续当中。中共当局为亿万中国人反复带嚟大灾难嘅政治运动，而家就被习近平当局美化为艰辛探索。王西麟为纪念佢嘅钢琴老师、上海交响乐团前指挥，因为喺文革当中表示反对当局所提倡嘅样板戏而被枪毙嘅陆鸿恩创作嘅钢琴协奏曲，亦唔能够名正言顺地演出。上海音乐学院亦从未为嗰16名被自杀嘅教授举行过纪念活动。王西麟话：中共当局嘅专制制度导致当今中国音乐界嘅因循守旧、拙劣嘅政治宣传音乐成为主打，真正有艺术价值嘅新作就难以见天日。以下播出嘅系王西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问答嘅第二部分。王西麟所表达嘅系佢个人嘅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首先，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就问王西麟。他之前在我们的通讯当中说，你有文革前和文革后两个生活阶段和艺术阶段，你在这两个阶段的艺术创作结果和思想结果都是和中共教育的文艺主流南辕北辙、大相庭径、大为不同的。你可不可以扼要地讲一讲究竟是什么不同呢？王西麟就回答说，他这个问题是提得很好的，认为这个问题有很多眼泪。王西麟话：佢喺文革前受到音乐教育嘅大致情况系，12岁去到军队里面，12岁之前佢屋企穷到冇办法，咁所以只好佢可以参军。王西麟喺军队系留咗8年，军队保护咗佢，佢感到非常感激。王西麟又话：军队嘅8年时间都系军乐团，8年时间嘅后2年咧，佢喺军乐团军乐指挥专科学校，一个师里面派咗个人喺嗰度学习，咁佢喺嗰度学咗2年。这个对他的音乐教育是一个极大的提高。王西麟说，前面那6年他在甘肃的宁夏，后2年去到北京。他那时候在军队里面就吹长号，吹奏乐为他给他极大的好处。他吹长号就会吹到各种的铜管乐器。从55年到57年，这2年的后半年，他在上海解放军军乐指挥专科学校教师预备学校。他在那里学了半年，也在那里碰到了上海音乐学院的陆鸿恩教授。这2年的学习对他来说是非常之重要，他感到非常感激。后来他就读大学，大学5年，简单来说就是军队8年，上海音乐学院5年，这个就是王西麟在文革前的音乐学习之路。上海音乐学院的5年，前3年他是红专，也就是当时的政治正确前提之下的专业追求。后2年他就是白专，也就是当时被认为是没有政治正确的专业追求。 呢種所謂嘅白磚對佢講咧係極其重要嘅，極其有用。咁黃西麟而家85歲，佢認為佢喺總結當時嘅情況咧，就係前三年嘅紅磚簡直就係紅衛兵，就同紅衛兵一樣地幼稚盲目，全部都係傻瓜。佢話：
胡春燕最好改成胡反右派吧，我看見反右派我都很害怕，對。但是我還是叫我擁護黨，對吧？
黄西麟话：57年正好赶上反右运动，佢嗰阵时睇到反右派就害怕，但系仲系要拥护党嘅政策。57年嗰个时候咧，佢就想学技术，但系就唔能够学，咁要先学思想、学生活，第三先至系学音乐技术。学思想系要学马克思主义，学生活就系要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咁第三先至系学技术。但是不能夠單純是技術觀點。大學前三年勞動他表現很好，下鄉勞動那個時候正是大躍進、批判和反右。他們在上海音樂學院大禮堂報名發言批判右派，那個時候是大一，他就覺得自己那陣是很傻無盡，現在想起來就覺得是非常幼稚可笑。後兩年他就說有了變化，開始有心學的技術。後兩年他要寫交響曲了，不寫交響樂那怎麼畢業呢？在那個時候黃西麟年齡也大了一些，更加懂事。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在上海音樂學院的1957至58大一大二的大躍進年代，那時他很聽黨的說話，積極下鄉勞動，但勞動回來就看到為了參加國際比賽而被領導留校練習專業的同學並沒有去到下鄉勞動，然後會從國外獲獎返返嚟。咁佢同佢哋一比呢就矮咗一截。咁佢覺得我亦要學專業。咁第三個原因呢，就係當時喺上海音樂學院有一個女仔佢係好鍾意嘅，但係佢根本就唔同佢傾偈，一分鐘都冇傾過。咁黃西麟就心諗人哋呢就係可能睇唔起佢，因為佢冇技術，受唔起呢個刺激。咁喺上海音樂學院門口嘅公園淋咗一夜雨。咁並冇技術，邊個都睇唔起你嘅。咁第三件事加起嚟咧，佢就有思想就有一個巨大嘅變化。咁從大學第四年開始，共青團嘅小幹部佢亦都唔做啦。咁佢就開始一心一意學技術。佢認為冇技術寸步難行，邊個都睇你唔起。咁黃西麟話：咁樣就從大四開始研究四重奏，咁亦冇人教佢。咁佢喺校裏面借咗四重奏嘅譜，一本一本去睇。咁睇睇下就覺得好似打開咗一座寶庫一樣，咁佢當時感到好高興嘅。咁進入大四之後咧，有3個月佢全力研究四重奏，研究咗30到40幾部，咁一步一步咧學四重奏嘅寫法，咁佢就寫出咗佢嘅第一個弦樂四重奏。黃西麟話寫出咗之後咧揾唔到人演奏，呢個佢覺得係好唔公平。咁呢種不公平咧埋喺佢心裏面，但係佢試奏一下啦，但係就並冇演出。咁何占豪有名气，佢嘅四重奏就演出咗啦。咁喺呢一种情况之下，当时嘅上海音乐学院嘅党支部书记常寿忠先生咧，就俾余丽拎去佢哋演奏录咗音。咁录音之后放出嚟一听咧，佢哋就话非常之好。咁就俾佢去到作曲系咧做咗2次嘅讲座。咁黄西麟就将佢学咗4个月嘅笔记、想法同佢嘅音乐咧，都向大家说明。佢哋都非常高兴，并且鼓励佢。咁佢當時係一個大四末期準備進入大五嘅學生，咁佢就咁樣咧就做咗8節課嘅學術演講。當時話佢就唔敢講話嗰個係講座，算係一個報告啦。咁報告佢學習同寫作四重奏嘅過程，當時學生咧都向佢歡呼。咁黃西麟話佢受到極大嘅鼓勵，感覺就好似揾到咗佢嘅方向。咁到咗大五嘅時候，從莫斯科音樂學院畢業嘅渠维老师就翻翻嚟，咁佢就同渠维老师喺班上学习，咁写出咗佢嘅第一个交响曲嘅第一乐章。佢就感谢上海音乐学校，感谢佢嘅老师对佢嘅教诲。这个就系佢喺上海音乐学院学到嘅本钱。毕业嘅时候，何禄丁院长接见佢哋嘅毕业班。咁佢喺上海音乐学院学习5年，从来都未见过何院长嘅，亦未同佢倾过一句说话。黄西麟话佢一个无名小卒，边个都唔认识佢。咁嗰次毕业班咧被接见咧系非正式嘅接见，咁就喺院长办公室所在嘅大楼里面。当时都已经下班啦，大概7、8点左右，天都黑晒。咁佢哋咧就喺走廊里面咧围住院长听佢讲说话，面容都睇唔清楚。 何院长又讲咗句说话，话你哋嘅学术咧系要下苦功嘅。咁佢就记住呢句说话，学术要下苦功学技术。咁佢喺大学第四年就系咁样过嚟噶啦。大五写完咗第一次交响曲嘅第一乐章，咁又下苦功研究咗十几部交响乐。何洛丁呢句说话。下苦功学技术总结了他两年的学习，亦照亮了他今后要走的道路，所以他极其感谢伟大的何洛丁。在毕业之后，王西麟就分配了去中央广播电台的广播交响乐团，那时候的广播电台都是为政治服务，没有人管他的，所以他就趁机继续下苦功学技术，这样就写完了第一交响乐曲的第二乐章和第三乐章，又写了云南音诗。他就是通过学习解剖总谱，甚至是抄总谱，这个就是他学习的最根本办法。后来他看到巴克年轻的时候，亦通过抄谱去学作曲的。王西麟在广播交响乐团一年之后就去到社教运动，亦即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号召他们向领导提意见。当时讲得是很好听的，说要领导干部要落楼接受群众的批评，毛病多错误多，态度不好的要洗烫水燥的，毛病少错误少，态度好的都是要洗温水燥。我们要帮干部落楼洗燥，这个运动很快结束的时候，他们就给他说话。王西麟说他当时可以不讲说话的，但是他们就又是要他讲，说王西麟你应该讲说话了，所以他就发了两个钟头的发言。他发言的时候就批评他们，说你们的领导方向错了，说是要为广播服务，但我认为要为艺术服务，你们这个是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吃政治饭的人，我这个讲法呢等于是骂倒了一大片人。王西麟呢发言两个钟头，这两个钟头可以说是捅了一个大马蜂窝了。在发言之后形势大变，他就被批判了半年。他在广播电台一年半，前一年是自己做业务，后半年呢就是被批判。六个月当中开了十次全员大会，最后宣布他被开除共青团的团籍，开除广播乐团，开除北京，三开除。王西麟这样就去到山西北部雁门关外，在那里留了14年。在那里他没办法继续学西方技术，只可以学习民间音乐。他在大同七年，雁门关北那里是杨家将打仗的地方。京剧里面想当年金沙滩会一场血战，讲的就是在那个地方，那里一年是刮两次风，一次是刮半年，大风来到飞沙走石，大同那个地方是很辛苦。但是这七年呢，王西麟是他最宝贵的七年。七年当中他在那里只是做苦活，去做很多粗重的事，去抬箱子抬一些杂物，这样去改造自己，为人家是端洗脸水，打扫厕所，学雷锋，在那里是苦到哪里就去到哪里。结果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将他拉出来说他是假装的，又将他的档案又公布去先收拾他。第二次又批斗了他半年，说他全部都是假装。到了1968年，清队亦即是清理阶级队伍又将他捉出来，今次将他打得最狠，将他拉出来蒙住黑布，口塞毛巾，倒灌双手，皮鞭抽打两个几个钟头，搞到打到他屁股都打烂，使到他非常之痛苦，亦感到愤怒。他没办法说，当时是卖了一些东西，包括一些收音机，卖了60多元准备逃跑，但是走又不敢走，逃了之后就被捉回来，打得会更惨。这七年对他来说可以说是最宝贵的七年。王西麟说他在大同的时候好彩进东南，亦就是长治方面发现了他，当时他们要搞样板戏无指挥，就千方百计找到了他，将他从大同调到长治。离开大同一到长治他就哭了，在长治他是举目无亲，去到那里做些什么呢？那时候他是33岁。王西麟在长治是留了七年，指挥了一个乐队，为他们排演了文革时期的样板戏《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他们有一个30多人的乐队，他之前学到的基本功可以说全部都可以用上场。在那个时候七年是为那个地区立下了一个大功劳， 为上党老区是普及文化，所以他在山西有个前七年和后七年整个文革期间都是在山西。文革当中他在山西下放的14年的后期，他是期望被发现，直到1973年前后才在回家探望他妈妈的时候，经过西安的时候见到他在北京时代认识他但又很想识他的指挥家聂中明，他才有可能请他带他的作品第一交响曲和云南音诗这两部大型作品的总谱，请他转交给李德伦先生。李德伦一看到就要黄西麟去北京，那阵时候是1973和1974年，虽然是不可以调他去北京，但是李德伦给他很大的支持，他认为就好像是大海里面浮沉的一个人终于看到一些希望，对他来讲这个是一个大的鼓励，所以他特别感激李德伦老师。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李德伦就通过各种办法很快就将黄西麟调到北京。1978年初黄西麟返回北京，云南音诗就被指挥家韩中杰发现了，马上就演出，云南音诗一下子就红起来，很快就评为全国一等奖，全国第一名。然后呢，黄西麟就去到北京歌舞团，因为云南音诗出名，那阵时是1978年，他拎出作品，中央音乐团都演出了，但是北京歌舞团就不被演出，就等了三年，最后评奖并没有录音就评不上，一个小官就卡住你，他认为这个是非常可怕。在那个时候，广播交响乐团的元芳指挥演出了他的作品，广播交响乐团就是当年打黄西麟的歌乐团，在排演的时候就是当年黄西麟被挨斗的大播音厅，他一入那个大厅大家都欢呼，那时候他觉得非常好。那时候是1978年，美国之音记者就继续追问了，黄西麟你在2010年4月至8月是应瑞士第十届文化风景线国际艺术节委约而作的钢琴协奏曲，主题仍然反映和反思极权之下的个体的苦难和痛苦，你将那部钢琴协奏曲献给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因为明确表示反对文化专制而被杀害的你之前的钢琴老师，时任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鸿恩。你为什么对陆鸿恩这么念念不忘呢？
你要谈到我的钢琴协奏曲，我的钢琴协奏曲是写献给陆鸿恩先生的，陆鸿恩是文化革命被枪毙了的呀。
黄西麟回答话，他的各琴协奏曲是纪念陆鸿恩先生，亦是上海交响乐团的指挥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因为反对样板戏就被捉和枪毙，枪毙陆鸿恩是一件大事件来的。画家陈丹青还记得小的时候看到押送陆鸿恩去刑场的车队，在上海文化广场公审之后押送刑场的，经过陕西南路，当时陈丹青才得了15岁，过了很多年之后他仍然记得审判陆鸿恩这个大事件。虽然陆鸿恩先生早就获得所谓平反，但是黄西麟说他纪念他的钢琴协奏曲还是不给公演，演都是偷偷摸摸地去演，不能够公开说是献给陆鸿恩先生，在上海音乐学院上海交响乐团的演奏厅里面演奏亦是不敢说的。上海爱乐乐团2017年由若汤木海先生在上海指挥了他的钢琴协奏曲，演出结束的时候陆鸿恩先生的仔想上台献花都不给，上海交响乐团是陆鸿恩指挥过乐团，他们亦不敢为陆鸿恩讲任何说话，这个算是什么事呢？难道还要再批判陆鸿恩吗？这个算不算是平反呢？黄西麟说这个平反根本就不彻底，上海音乐学院文革期间死了16个教授，自杀的从来都没有纪念过他们，在过去的40年里面并没有一次在会议上纪念这一批人。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样是不应该的，应该纪念那些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音乐学院被自杀的16名教授，应该为他们鸣冤，应该纪念陆鸿恩，纪念这些被迫害的人。黄西麟说他写的钢琴协奏曲当局演都不敢演，只能够偷偷摸摸去演，这个能够算是文革结束了吗？按理应该说他的钢琴协奏曲应该是大演特演，这部钢琴协奏曲的艺术性大家都是看到的，2010年11月6号和7号在瑞士演出，在巴塞尔和苏黎世演奏了两场，陈沙钢琴独奏 協奏嘅係巴塞爾交響樂團，由普瑞特先生指揮。跟住有評論話，黃西麟代表咗中國真正嘅音樂，呢種音樂並不屬於主流派，亦唔屬於新潮派，而係屬於真正嘅中國音樂。但係佢嘅音樂喺中國就唔能夠參與平等嘅競爭，因為佢嘅鋼琴協奏曲邊個都唔敢演。黃西麟話佢非常感激陳珊，佢亦喺台灣演奏咗一場，喺中國國內北京演咗兩三場，係好唔容易嘅。再冇第二個鋼琴家敢去彈。咁黃西麟就話希望有更多人支持新作品，能夠公開紀念文革嘅死難者。咁而家中國完全冇呢個氣氛，佢認為中國而家存在文革嘅反覆。咁所以而家習近平對文革十年浩劫都唔提啦，話係艱辛探索，呢個係敵不道，實在太壞。本來應該要反思文革嘅，但係中國就唔俾佢反思。黃西麟認為呢個並不太像話。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金哲喺華盛頓嘅報導。